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27号，公元2010年12月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戴洛仁波切表示，不希望西藏成为第二个卡尔梅克。挪威西藏之声举办藏人记者培训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开展保护藏语宣讲活动。中共在国际人权日前夕将遭遇各界抗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俄罗斯卡尔梅克佛教领袖戴洛仁波切表示，不希望西藏成为第二个卡尔梅克。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佛教领袖戴洛仁波切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召开记者会，他表示不希望未来的西藏成为第二个卡尔梅克。戴洛仁波切说，
我们南来清边南忙把朋友拉到干了，
如果走中间道路，我把未来的西藏形容为第二个卡尔梅克，只是早晚问题而已。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将会消失，那是肯定的。藏人说的话将会是汉语，写的字也是汉字，跟目前的卡尔梅克共和国不会有任何区别。仁波切表示，目前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和图瓦蒙古族人的文化已消失，他们不会讲自己的语言，讲的都是俄罗斯语。戴洛仁波切说，未来西藏前途上最好是寻求西藏独立，因为未来西藏不是十多年后二三十年的事，而是漫长的岁月，因此这方面我们要想得更广一些。戴洛仁波切说，他表达这一观点并非对达赖喇嘛尊者坚持中间道路方面提出批评，他很尊重和爱戴达赖喇嘛。仁波切呼吁所有西藏人民坚定信念，继续为保护自己的语言、宗教和文化进行斗争，并表示施展也会继续支持这一西藏的正义运动。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戴洛仁波切回顾了西藏民族与蒙古族人的历史关系，指出由于两个民族都被共产党统治，曾一度失去了交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后，才同西藏难民社区恢复了交往。戴洛仁波切表示，西藏民族与蒙古族人之间有着共同的宗教和文化，达赖喇嘛不仅是藏人的达赖喇嘛，而且也是蒙古族和喜马拉雅地区民众的达赖喇嘛。目前在西藏流亡社区的学校和寺院中有许多蒙古族人学习佛法、藏医和唐卡绘画等。戴洛仁波切说，特别是近几年来，来自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和图瓦等地的蒙古族信徒频频前来印度西藏难民社区，而且人数在逐年增加，相信两个民族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随同戴洛仁波切出席记者会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官员扎西表示，尽管俄罗斯与中共间有密切的军事和贸易关系，但是藏蒙两个民族间的关系也不亚于俄中关系。这次有戴洛仁波切为首的1000多名俄罗斯佛教徒前来达朗萨拉聆听达赖喇嘛尊者的传法，为期3天的法会在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密集金刚灌顶后于今天2号圆满闭幕。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从今天2号开始，由本台组织举办的藏人记者培训会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西藏联邦政府职工会议厅正式召开。达伦斯拉各西藏媒体的25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为期两天的培训。在今天早上9点举行的培训会开幕仪式上，主要嘉宾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达勒吉桑央吉女士发言时鼓励藏人媒体要重视新闻背景，提升新闻质量与可信度。达勒吉桑央吉女士表示，西藏流亡社区的很多记者热衷于媒体事业，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通过挪威西藏之声举办的培训会，为记者间相互学习、交流经验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达勒吉桑央吉表示，国际媒体通常及时报道各地发生的重要新闻，西藏流亡社区也应该与国际并肩同步，特别是西藏人处于严峻局势，境内发生的事情很难及时被外界知道，因此境外藏人记者也肩负着西藏政教事业的重任，并为此付出着努力，所以说与国际各界同步发展极为重要。达勒吉桑央吉女士说，对于藏人记者而言，特别是报社从业者，不仅要报道即时新闻，也要重视其背景，因为一则新闻写有背景，可增加可信度，从而也可达到新闻标准。本台总编甘玛以西向到场的记者介绍了举办这一培训会的目的。他说，西藏的语言、文化、习俗等具有深奥广泛的历史，但是信息渠道并不是广泛化。西藏流亡社区实现民主已有50年，因此新闻媒体成为民主第四权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藏人记者多聚多谈，探讨中共媒体是如何扩大国际宣传，以及通过交流经验来达成改善信息渠道与新闻质量的共识极为重要。这也是在一人权组织的赞助下举办这一培训会的目的。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主要就流亡藏人民主发展50年与记者责任、西藏流亡社区媒体发展、中文媒体的力量、国际各媒体介绍、藏人斗争与媒体、名词统一化和其重要性等为主题，邀请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托天桑贝、西藏记者协会会长扎西旺鸠、达赖喇嘛办公室中文组秘书长才加、西藏联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蒲琼索囊、西藏快报总编斯达次臣以及西藏联邦政府教育部编辑小组负责人嘎蒙摩朗，通过讲座以及与记者间的交流展开深入研讨。本次培训会是由芬兰非官方人权基金会赞助。2006年5月14号，挪威西藏之声建立10周年庆典之际，本台也举办了一次藏人记者培训会。当时邀请印度新德里和孟买的印度资深媒体人特别为藏人记者进行培训，反响很大。很多记者表示受益很深，建议类似培训会在西藏流亡社区中继续展开。请继续收听新闻。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开展保护藏语宣讲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为了加强保护和弘扬西藏语言文字的使用，境内外藏人纷纷开展各种文化保护活动。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昨天一号在纽约西藏之家中举办保护藏语宣讲活动，邀请西藏电脑专家罗萨木朗发表演说。来自美国各地的50多名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以及约30位网民应用网络出席了这次宣讲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丹增多杰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说，该组织每月举办一次文艺复兴系列活动，其目的是极力挽救西藏独特的文化艺术和语言文字所遭遇的空前破坏与侵蚀。丹增多杰表示，不管中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加以破坏西藏语言文字的使用，但境内藏人通过和平方式极力挽救西藏语言文字的使用权益。另一方面， 中共政府以涉嫌政治问题为罪名，强行拘捕和判刑知识界人士，其中包括作家、编辑、诗人和歌手等。因此，为了加强宣讲这些被捕人士的意愿和思想情感，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从两个月前就举办了主题为音乐和诗歌的两场文艺复兴系列活动，而这次以保护语言为主题举办。丹增多杰继续表示，为了声援和支持西藏安多各地上万名学生走向街头抗议中共政府计划实施的所谓双语教材改革纲要的和平示威活动，特别举办这次保护语言文艺复兴活动。活动上邀请嘉宾西藏电脑专家洛萨木兰，就他个人创造的木兰藏文字体、木兰词典以及在苹果公司的计算机、音乐播放器和手机上正式运用藏文字体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备受与会人士的极大关注和赞扬。丹增多杰最后表示，今年十月份，境内西藏学生不顾个人安危，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中共政府破坏藏语使用的行径后，境外藏人也深受鼓舞。与此同时，进一步认识到居住在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因此在现阶段，尤其是近两个月内，通过网络等科技渠道使用藏语言文字的藏人人数正在急剧上升，这也是境内西藏学生保护母语活动的另一个效应。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随着本月10号国际人权日和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临近，国际各人权组织计划开展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政府践踏人权行径。联合国支持西藏自由、比利时地方西藏青年会和欧洲中国自由发布联合新闻声明指出，本月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上述组织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展开主题为捍卫人权、推广自由与民主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呼吁国际各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这次示威活动。新闻声明指出，全球很多人依然遭受着来自政府或者组织的各种打压和破坏，在中国，藏人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和异议人士正面临着各种政治迫害，因此通过这次示威游行活动，呼吁全球各国政府首脑、政治界人物和宗教领袖能够共同关注全球各地发生的侵权行为，尤其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西藏影片制片人顿主汪钦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为首的所有政治犯获得释放。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消息，国际人权组织和香港民主派人士决定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夕将在中国驻奥斯陆大使馆外进行示威，要求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唐丹红推特辩论移民西藏殖民者藏污的权利。
我是站在国际法、宪法和英然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你这是两个国家的思维，既然是占领者，那我觉得我们就失去继续对话的基础，你直接要求复国就可以了。如果要按大清自古以来的角度，那你我的确没有对话的基础，但通过针对你的观点比较方便说出我的观点。中国侵略占领西藏早就践踏了国际公约，持续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没有经过人民讨论制定的，包含大量恶法，而且既后如此还时刻受到作践的法。尊重法律的前提不错，但是要回到原点，停止践踏国际法，纠正错误，还国际法应有的严肃，在人民真正讨论制定通过的国家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而你我眼前的事，被侮辱与被践踏中的国际法和并非真正有公民制定的包含恶法的宪法。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